第七章讲完了有关信徒婚娶的问题，在第八章开始，保罗就谈到有关吃祭偶像之物的问题。吃祭偶像的物是哥林多教会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哥林多这个城市是一个偶像很多的城市，善男信女他们带着祭物去献给他们的神，这些祭物就分成三个部分，一部分就在祭坛上焚烧献给他们的神，一部分给祭司去做服务费，还有一部分就是献祭的人自己带回去使用。这些祭司他们拿到很多的祭物，而自己又用不完，他们就拿到市场上去变卖。所以信徒就在这世上遇到了困难，因为当他们去买菜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可以买这些祭过偶像的肉这些食物。另外呢，有些信徒被朋友请去赴宴席，在宴席中他们谈到这些食物也是祭过偶像的物，所以他们就不知道能不能够吃。为了这个问题，他们来请教保罗，保罗就告诉他们，信徒在这些争议的事上是有自由的，例如可不可以吃祭偶像的肉。问题其实不在乎吃肉，因为这个没有所谓对和错，问题是说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这些行为会不会让一些软弱的弟兄们跌倒。保罗他就先用基督徒在主里面的自由来做回答。保罗补充说，为了基督的缘故而放弃一些享用的权利，这种自由也是可取的。所以他根据圣经的教导，他就指出来，他可以传福音也可以得到报酬，但是他宁愿自动的放弃这个权利。他的生活的目标是为了传福音，他有这个自由可以领取报酬，但是他放弃而愿意谨守而活，是为了别人的好处。在第九章里面，保罗他说，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命令，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保罗说，因为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保罗这里他指出，传福音的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在旧约里面也是很清楚的教导。在使徒行传十八章第五节，我们可以看见，当保罗在哥林多服侍的时候，他虽然没有接受哥林多教会给他的奉献或者报酬，但是希拉还有提摩太从马其顿，也就是从腓立比帖撒罗尼迦来的时候，带给了他腓立比人的奉献。保罗也在腓立比书再三的说，他很感谢神，因为腓立比人给他的奉献他都收下了，做他工作生活的费用。在结束这一大段有关吃祭偶像的问题和不要滥用自由的问题，在十章的二十三节到十章的结尾，保罗做了一个归纳。保罗他这里提出几个要点，他说要为别人着想，在二十四节说，无论何人都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前文说凡事都可行，但须为别人想。另外的原则就是随时要准备放弃自由，而且要以荣耀神为上。我们做任何事情，保罗在十章三十一节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最后保罗说要用基督的生命来做榜样。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因为保罗的生命是效法基督。 而且保罗的生命是凡事以别人的益处着想的，他这样行是因为他效法基督。讲完了教会性的问题，也就是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章，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二大段就是讲到教义性的问题，从十一章到十五章。哥林多教会聚会的时候有两大混乱，第一个就不知道如何处理妇女蒙头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有关守主餐的混乱。保罗就先在十一章上半章解释关于教会里面姐妹蒙头的问题。在新约的时代，有很多的民族，他们的妇女在公众的场所用蒙头作为顺服的象征。依照一般的善良风俗习惯，妇女在当时出门是一定蒙头的，就好像今天在中东阿拉伯的有些国家一样，他们在聚会祷告的时候也蒙着头，表示他们对神的顺服。在哥林多的城里面，因为有很多的庙妓，他们出门的时候在路上行走，大部分都披着头发，没有蒙头。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些的妇女信了主以后，他们误用了基督里的自由，他们来到教会聚会也不肯蒙头，违背了当时的风俗习惯，于是他们就请保罗回答应当怎么样。保罗回答有几个重点，首先在十一章三节，保罗提出一个头的次序。保罗说，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保罗建立一个头的次序，换句话讲，也就是神、基督、男人和女人。保罗的意思是说，在神的世界里面，顺服和次序的和谐是彼此相关的。如果基督不顺从神，救恩就不能够临到世上；如果人不顺服基督，基督的救恩也对众人没有用处。如果女人不顺服男人，家庭和社会的架构就会崩溃。这不是不平等待遇而产生的顺服，而是在平等里面显出的乐意顺服。就如基督与神是平等的，但是他事事顺服神。这也不是说女人在条件、恩赐、地位上比男人差，保罗只是指出在神管理的架构里面，女服男是最理想的安排。这个顺服是一个爱的行动，正如基督是为了爱神而顺服，教会为了爱主而顺服，妻子是为了爱而顺服丈夫。这个顺服是一个爱的顺服，至终就是顺服神安排的表示。解释了头的神学，保罗就在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上面指出妇女应当蒙头的三个理由。首先，他指出妇女聚会蒙头是一个正常的表现，接着他说妇女聚会蒙头是彰显神荣耀的表现。另外呢，妇女在教会蒙头是为了天使的缘故。为什么说妇女蒙头也是为了天使的缘故呢？因为天使是顺服神的仆役，所以天使也很注意人对神的顺服态度。天使对神顺服，所以女人蒙头也是为了学习天使顺服的榜样。所以在这一段结论的时候，保罗在十一章十一节指出男女是平等的，因为在神的安排里面，男女平等又互相的扶持，彼此的建立，万有都是出于神，男不能没有女，女也不能没有男，所以男人更不能够低看女人。讲完了妇女蒙头的问题，在十一章的下半章 从十七节到三十四节，保罗在教导哥林多教会有关主餐的问题。在初期教会他们遵守的礼仪里面，在崇拜的时候他们祭奠主，有吃主的晚餐这个仪式。吃主的晚餐就包括了爱宴，也就是说弟兄姐妹聚在一起一同吃饭，这是一个很美好的生命见证。但是后来有的人把这个爱宴变成社交活动，就引起了在守这个圣餐的时候很大的混乱。保罗在这里指出，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他们在爱宴里面的弊端，他们在爱宴守爱宴，也就是称作主的晚餐的时候，有的人就带了自己的食物来，先吃自己的食物，狼吞虎咽自己带来的东西，让别人，就是指的教会有一些贫穷的人，没有办法来分享。保罗就说，难道这些富有的信徒，你不能在家里先吃饱，然后你在爱宴里面把这些食物分给比较贫穷的弟兄姐妹吗？所以在聚会里面就产生了分门结党。保罗说，这件事却将有经验的人，就说是有生命成熟的人不会这样做的。初期教会在圣餐以前他们有这样爱宴的聚会，但是因为这个守爱宴的陋习太多了，所以后来就把这个爱宴分开了，爱宴守爱宴的习俗也比较少有人遵守了。所以保罗在这里也特别指出守主餐的真正的目的。保罗说，我们聚在一起来守主的圣餐有主要五个目的。第一，圣餐是在主耶稣被卖的前一夜设立的。第二，圣餐是一件应该要遵行的事。第三，圣餐是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所立的血约。第四，圣餐是表明主的死。第五，圣餐是期待主的再来。那么守圣餐的态度在十一章二十七节，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他的意思就是把这个守圣餐带到一个结论，在守圣餐的时候一定要按理遵守。什么叫做不按理？不按理的含义很多，在这里根据我们上文所讲的，尤其是他们守圣餐的时候有的先吃，有的不顾到别人，这都是不按理。另外呢，不按理也就是干犯主的身体，包括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没有真心的纪念主，只有表面的礼仪而没有真正对主的感恩，都是可以包括在不按理的范围里面。人要省察自己，换句话讲，我们在守主餐的时候要检查自己是不是带有真诚的，带有一个纯洁的心，一个纯洁的动机来遵守，不然就如同吃喝自己的罪了。并且要小心神的整治，因为有的人轻视守圣餐，所以被主整治，就是管教的意思。当中有的人甚至于身体不好死亡，所以要留心。另外保罗说，守圣餐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这也是全段的结论。保罗接下来来回答有关恩赐的问题，记载在十二章到十四章。在十二章的第四节，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从十二章四节我们所读的经文可以看见，教会里面神 给我们信徒每一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这个恩赐根据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三点。一点就是讲到神赐的礼物，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在罗马书十二章第六节到八节讲到信徒在教会里面神赐有七种不同的恩赐，其中有说预言的，做执事的，就是用手侍奉的，做教导的，还有劝化的，就是劝勉的，还有奉献的，就是施舍的，治理的，就是管理教会的，还有怜悯人的，同情的，有这种七类的恩赐。神给不同的信徒有不同的恩赐，这个是我们可以用来服侍的。然后保罗继续讲，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神给信徒有不同的七种恩赐的一种或两三种，然后在这些恩赐里面有一些是来服侍教会的，这执事就是服侍教会。以上有关恩赐的解释提供给各位弟兄姐妹做参考。我们举一个例子，在罗马书十二章六到八节里面讲到的七种恩赐，如果一个人他有教导的恩赐，那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讲到他在教会里面服侍，他做一个牧师或教师或者传福音的或先知来教导。然后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七到十节讲到彰显，他就彰显出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等等。保罗说恩赐的目的都是为了造就信徒，所以在十二章的第七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同时在十二章的十二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恩赐虽然不同，身体只有一个，肢体有很多，教会的肢体就像身体的肢体一样，互相的配搭。肢体虽然多，保罗说却互相的依赖，而且神还配搭身子不俊美的和俊美的，免得身体上分门别类，反而身体要互相的相顾。并且保罗也提到肢体一同来享受荣耀或者是分担痛苦。十二章二十六节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介绍完了恩赐以及恩赐的目的，还有恩赐就像不同的肢体以后，在十三章保罗就提出，有了恩赐更重要的是要有爱心来服侍。如果有恩赐没有爱，保罗说这些恩赐都是没有用的，都是徒然的。对保罗来讲，爱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生活，是一个效法主耶稣基督的人的行为特征。如果没有爱，这些恩赐都变成了空虚。所以保罗就列出一个真爱的十五种特色，都讲到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要有爱心来表达。举一个例子，如果你有讲到的恩赐，你做教导的，那你在服侍人的时候，你爱是恒久忍耐，你要对你的学生、对你的会众忍耐，要有恩慈，而且不嫉妒。如果别人讲的比你更好，你也不嫉妒他，不自夸，不求自己的益处等等。所以这里讲的爱都是指的一个服侍一个恩赐的表现的时候要有爱。在十四章里面保罗强调最大的最可羡慕的恩赐就是做先知讲道，因为讲道是可以造就信徒，让信徒的灵命成长。这里也提到教会里面有的说方言，说方言他的地位是在讲道之下，而且说方言的时候在教会里面聚会要以造就人为原则。 如果有说方言的，就必须要有翻译，而且如果没有翻译的话，就要闭口不言。有关妇女，保罗在这里有些教导，在14章34节，保罗说妇女在会中闭口不言。这个闭口不言是指什么呢？我们如果看上文14章28节，那里也是说，如果有人在教会里说方言，要有人翻译，如果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这两个是平行句，这里是讲到男人在会中不说方言，女人在会中也不说方言，这个原则是相同的，妇女要遵守这个原则。讲完了12章13章14章有关恩赐的问题，我们来做一个很快的复习。12章讲到神赐给教会信徒有不同的恩赐，就像肢体在身子上一样，是互相的帮助，互相的弥补，恩赐有不同类。在13章讲到，当我们信徒运用恩赐的时候要有爱，不然的话就是没有用处。在这里面特别讲到爱，常常我们把13章单独的拿出来当做一个爱之章，但这里保罗根据上下文12、13、14章，他是解释我们在运用恩赐的时候要有爱心。14章里面讲到恩赐里面最值得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因为先知讲道能够造就人，并且在教会里面不要混乱，一切按着规矩而行。讲完了这3章的恩赐，接下来保罗在15章讲到复活的问题。在哥林多的教会有一些的人否认将来我们信徒身体要复活，这一件事就对我们信仰的核心产生很大的攻击，因为基督教的存亡，福音的存亡是跟主耶稣基督复活还有跟我们的复活是极其相关的。所以保罗在临前15章对复活有非常详细的解释，为了让信徒的信仰根基坚固不致摇动。哥林多的教会当时很可能受了所谓的洛斯底派异端的影响，认为身体都是不好的，物质是不好的，所以反对有一天我们身体会复活，否认这个事实。所以保罗就在两方面来详细的解释有关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和基督徒的复活。首先保罗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保罗举出耶稣基督复活有4大确据，是千真万确的事。第一是哥林多信徒的经历，哥林多信徒因为信靠了复活的主而生命改变，这是一个主观的经历，是他们不可以否认的。第二，主耶稣复活的确据是主耶稣是按着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按着圣经所应许的。第三，主耶稣复活有许多的人亲眼看见，保罗告诉我们主耶稣复活他显给基法，就是彼得看，又显给12个使徒看，后来又显给500多个弟兄看，以后又显给雅各看，还有众使徒看。而且他说当时那些看见主耶稣已经复活的人一大半到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都还存在。第四，主耶稣复活的确据，保罗说是他自己本身见到主，而且生命得到改变。主耶稣基督复活是非常的重要，如果那些反对主耶稣复活的洛斯底派人讲的主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么福音就是妄传了。换句话讲，我们所传的福音就变成空的了，那我们信徒所信的也变成枉然的，那传道人也是对人是妄作见证。如果没有复活的话，信徒还在罪里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复活是为了叫我们称义。如果没有复活的话， 以前的信徒就灭亡了，因为他们还在罪里面毫无指望。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们基督徒比众人还可怜，因为我们的盼望就是在永世的复活。讲完基督的复活和他的重要性，保罗接下来讲我们基督徒的复活，从15章20节到58节。基督的复活成为我们基督徒复活的证明。这怎么说呢？保罗就解释，将来在复活的时候有一个次序，主耶稣基督复活称作初熟的果子。基督是初熟的果子，如果我们在耕种的话，你看见有初熟的果子出来，你就知道有大批的果子要熟了。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将来那些属耶稣基督的人在末期也要复活，进到主的国度里面。基督徒的复活是确定的，让我们能够生活更圣洁。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们就失掉盼望，而且生活容易放荡。保罗接着讲，那基督徒复活的身体又是怎么样呢？保罗用天然界来做比喻，指出复活就好像埋在地里的种子，死了春天来临又冒出芽来，就跟以前的形体是不一样的。保罗又说万物的形体都不一样，将来我们复活的形体和现在也是不一样。不但将来复活的身体比现在更荣美，而且有属天的形象。保罗用四种对比来形容将来复活的身体。他说我们复活的身体将来是永久的，现在是会朽坏的，将来是不朽坏的。现在是羞辱的，没有价值的，将来是荣耀的，有永恒的价值。现在我们的身体是软弱的，将来复活的身体是强壮的，是蛮有能力的。现在我们的身体是属肉体的，将来的复活是属灵界的，是一个灵体。那什么是我们复活的时间呢？在号角末次吹筒的时候，所有活的人会一刹那一眨眼之间都会改变，把我们这个属肉体的变成一个不朽坏的不死的。而那个时候已经死了的信徒，他也会复活起来，和我们一同被提到空中见主。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因为有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还有我们基督徒也一定会复活，所以死亡不再成为我们最大的敌人，我们都可以向死亡发出得胜的凯歌，并且因着有复活，我们对主的劳苦也不是徒然的。在15章的最后58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在15章这一大段有关复活的经文里面，我特别要提出有两处的经文。第一个在15章29节，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了？这一节经文是保罗提出来做一个鼓励，因为如果没有复活，那基督徒的盼望就没有了。那什么叫做为死人受洗的？如果死人不复活，为何为他们受洗了？这段经文也可以说是新约里面很难解释的经文之一。有一些的异端根据这一段经文说，活人可以为死人受洗，让死人脱离永刑转向永生，就像古代的马基安主义，今天的摩门教。摩门教里面他提倡你活着的信徒要替他死去的亲人亲友来受洗。举例讲， 他为他未信的祖父或者曾祖父来提名，为他们受洗，让他们得救。那这一段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解释有非常多种，但是我提出我们最可以接受的。这里的为是指因为的为，而不是代替的为。为在教会里面，如果有些信徒死了，爱他的人很爱他，很想将来跟他能够在天上或在永恒里面再见面，他也听到了福音，说是信了主以后死了将来要复活，可以再见面，所以为了这个原因他去受洗。所以复活就让一些人促成他来信主接受主的原因。还有一段经文在15章32节，保罗说，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保罗在以弗所服侍3年，遇到很多的危险，很多的人要逼迫他，无论是守律法的犹太人，无论是拜外邦假神的那些外邦人，无论是政权要逼迫他，所以他是处在危险里面。但这里保罗就说他在以弗所是同野兽战斗，所以这一段是一个比喻的文字，比喻那些反对的人要害保罗。到了第16章，在上半章保罗就提到哥林多教会捐献的事。在16章里面，保罗在结束这本书信以前，他对哥林多的教会信徒有关捐献的事给他们一些的劝勉。保罗提醒信徒，按着神给他们那么大的恩赐，按着他们所领受的程度，为了事工还有为了圣徒的需要，尤其是为了耶路撒冷所缺乏的信徒而捐献。保罗就提出捐献是当行的义务，是人人都要做的，并且呢教会弟兄姐妹要按期的定期的奉献，把他一部分的钱抽出来留下来，分别为圣，来为神使用。在结束的时候，保罗对这间教会的信徒还是非常的关心，念念不忘，再给他们有最后的劝勉，劝勉他们在生命上要长进。保罗用了5个命令式动词，叫做务要来表达，也表示弟兄姐妹在这5方面都缺乏。第一，务要警醒，表示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在真理上生活上已经松懈了，他们一定要警醒。信徒要警醒有6大方面要警醒。在彼得前书5章5节到9节说，我们对撒旦魔鬼要警醒。在马可福音14章38节，在试探对试探要警醒。在启示录3章1到3节要警醒，不要漠不关心。彼得后书2章1节对假先知要警醒。以弗所书6章18节祷告要警醒。马太24章42节对主的再来要警醒。讲完了对信徒务要警醒，第二是务要稳固，要在真道上站立的稳。我们中文翻译可以把务要这2个字加在真道上。第三，务要成长，要做大丈夫，就说信徒要在信仰上信心上要成熟。第四，务要刚强，刚强要靠外力来加给我们，靠着神的力量来让我们刚强起来。第五，务要凭着爱，凡做什么都要凭着爱心做，因为爱心能够长大成熟。这5个务要也是今天我们信徒在教会里面务要的， 我们务要警醒，务要在真道上站立的稳，务要做大丈夫，做一个成熟的人，务要刚强，还有务要凭爱心对弟兄姐妹。在结束的时候，保罗劝勉信徒们务要亲嘴问安，而且要圣洁行事，表示弟兄姐妹的相爱。在结束的时候，保罗加上了一句警告的话，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主必快来。不爱主的人是可咒可诅的，也就是原意献给灭亡的，这是指不信的人。警告如果有人这样做，他不信，他的后果就是与神永远的隔离。保罗再用两个字支持他的警告，主必要来。主必要来是带着主来一定会审判的意味。保罗就是说，务求主在回来的时候把咒诅除去。另外保罗再加上祝福的话，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恩典和慈爱是保罗给哥林多信徒最后的祝颂，也是给我们历世历代教会里面的祝颂，有恩典有爱。从哥林多前书里面我们学习到，看见在哥林多的教会，虽然这些信徒们过去是那么的不好，生活行为那么败坏，但是因着神的恩典，他们能够成为圣徒。成为圣徒，神的心意让他们能够凡事都能荣耀神。有时候我们常常想到，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或者感到还有受伤委屈不平，原来我们没有把我们的眼光焦点放在钉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身上。十字架的道路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的道路，把眼光放在主的死，主为我们所做的。我相信在教会里面很多的问题你都可以解决，你放下自己。因为一章三十节也讲过，但你们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基督他就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靠着他我们才能够在教会或在一切的问题上都能够解决。所以哥林多前书再一次提醒我们，基督是我们的智慧。我们下一讲讲到哥林多后书，那里让我们注视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能力。我们哥林多前书讲到这里。
圣约神学课程系列是网上的四项神学课程，为各地华人基督徒而设，详细情况请浏览 www.febccanada.com 或电邮 info@febccanada.com 查询。圣约课程的光碟拷贝及派发费用非常庞大，我们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对我们的事工有感动，请以支票或汇票的形式寄往8888 Artland Crescent Richmond BC Canada， 邮政编码 V6X3Z8， 支票上请注明 FEBC Holy Covenant。 您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以信用卡奉献，谢谢您的支持。